韩非其人其书其主张下。画皆上篇，韩非其人其书其主张上。这一篇讲第三点，韩非的理论主张，列提纲如下。一、韩非的人性观。二、韩非的世界观。三、韩非的实用主义功利观。四、韩非主张的精神实质是变革。五、韩非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六、韩非维护君主的立场，保住和利用是。七、法治是一件统治工具，可以富国强兵。八、君主要运用无为之术防范大臣。九、运用刑名术考核政绩。十、推功爵禄称能官事的用人术。十一、广受诟病的文化专制主义。十二、批判阻碍变革的儒家。十三、韩非打造的哲学基础。十四、韩非所揭露的现实。三、韩非其理论主张。一、韩非的人性观。韩非的人性观是我从韩非子中获得的最大的认识方面的收获。韩非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一、欲利之心即人性是自利的，人总是会去做有利于自己的事。二、久安礼儒而必为穷，即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三、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至其所欲，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会付出其所能付出的代价。也可以说，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会不惜一切代价。四、凡人之有为也，非明之，则利之。一般人的做事动机，不是追求利，就是追求名。民之即名也，甚其求利也。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名声比物质利益更重要，所以毁誉同样可以成为有效的激励手段。虽然世上不乏大公无私之人，但应该说人们为名为利是人之常情，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五、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父之牙乎？人的利欲是无穷的。举几种关系作为例子。一、夫妻之间，丈夫买妾对自己有利，却损害了妻子的利益，所以妻子许愿时才会怕丈夫太有钱。夫妻之间也往往会先为自己着想。二、君臣之间，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敌国一灭，君主怕谋臣算计自己，便大诛功臣，臣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起兵杀君，自立为王。三、重男轻女，父母与子女之间由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父母以功利的态度对待生男生女问题。韩非对人性的主张是中性的，无善无恶，比性恶论、性善论都更为合理。以此观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往往能洞悉其中的奥秘，以此去处理事情，往往能取得成效。趋利避害的人性值得利用。在此基础上，韩非提出了很多管理方法，至今仍行之有效。政治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来控制或利用人们的欲利之心，而不在于否认这种人性的存在。韩非认为，以利之为心，办事时把利人可以利己作为指导思想，就可以有效地利用人性自利的能量来成就事业。此外，作为人性自利观点的内容还有：喜欢享乐是人之常情，追求荣华富贵、讲排场、摆阔气也是一种普遍心理。人有了能量总是要释放的，人有了能力必欲有所失。对符合人性的事不能一尽了之，而应该使英雄找到用武之地。喜欢奉承是人性固有的弱点。人有欲望是人之常情。欲望之所以会发生问题，在于有欲甚而邪心盛，忘乎所以。 把道德法律全都丢在脑后，那就会成灾了。人的地位变了，其要求与人生目标往往也会随之而变。所以，要控制某一个人的欲望，首先要限制其地位。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一跪就自然而然地会欲以其子奚齐代太子申生，要是他没有这种欲望，韩非认为应该采取无尊妾而卑妻的办法，也就是从儒家阳气而来的等级制度。人是有感情的，做事往往跟着感情走而违反事理。吴起利用了这一人之常情，对军人先爱之，然后用其死力。二、韩非的世界观：优胜劣汰，强存弱亡。国家强大，就能地广主尊；国家弱小，依赖外援，就会地削主卑，乃至灭亡。在与敌国的抗争中，自己的力量是起决定作用的。这种力量指的是经济和军事的力量，这是一种硬实力。文化也有力，但是一种软实力。文化霸权必须依赖于经济军事霸权，但文化霸权能使民人从，所以文化霸权具有军事霸权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所有的道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一切取决于实力。崇尚实力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共识。如果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办事，但是如果自己没有一定的实力，就要权宜行事了。三、韩非的实用主义功利观。韩非价值观上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韩非所谓的功用，直指是否有利于君主的统治，以及是否有益于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生活。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收入超过支出而有利可图的事才可以做，这是韩非功利观的基本内容。功应该是有利而无害，这个道理似乎很浅显，但稍不留心，人们就会头脑发热，干出出大费而成小功的傻事。所以韩非反对空谈，主张君主用功用实效去检验审查臣子的言论，以杜绝各种空话空谈。韩非认为说的再有理，再天花乱坠，让人无法反驳，不能用实际功效来检验都是无用的。持白马非马说的学者持马过关的时候照样要拿马税。韩非在听言观行方面竭力反对形式主义，他的这种以实际效用来衡量一切言行的务实精神值得我们继承。但是韩非不仅反对空谈，就是对科技探索和文学艺术，他也一概加以贬斥，这就不以尊奉了。韩非的变法思想也以功利为指挥，一切都以能否将社会治理好为指挥，而不能听信那些无变故、无异常等迂腐保守的论调。四、韩非主张的精神实质是变革。韩非认为古用名将是因为民朴，今用刑法是因为士之志，两者并无高下之分，纯粹是看他是不是适合时宜，是不是能达到治民的目的。没有什么制度是最好的，只有适不适合。变与不变在于具体的历史的情况，因为当今正于利，所以绝不能再采用过去的宽缓之政。行一让，高词汇到人后，即不能采用儒家宣扬的仁义道德那一套，而必须明其法尽，查其谋计，实行严格的法治。他的观点是，治国的方法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相应的进行变革。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法后王的思想，主张不要墨守成规，不要厚古薄今，历史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所以政治措施也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相应的进行变革，这是韩非建立其政治理论体系时的基本观念。韩非学说的精神实质不是严刑峻法，而是论事知识，因为之辈的变革原则。 所以法家更应该叫变革家，而且是实用主义的变革家。只要有利于富国强兵，其实都可以拿来借鉴使用，法只是其一个好用的工具，如果有更好的工具，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工具。韩非变革的主要方向和内容是建立一套治国的法度，包括各种政治措施，而不是单指法律条文。韩非的这套政治措施主要是立名号、设爵位、赏利益从上出、行威力、重法令、立其赏罚、反思学、求安静、逐耕战、清末作等。尊崇名号，提倡恭敬，利用爵禄，听从君主，使用刑罚，实施厚赏，严守法度，讲究信用，反对私学，保持安定，注重耕战，重农轻商等。如韩非在经济上强调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就是因为其相信要想自强，不能靠外交，要靠内政，而当时的实业就是农业。能越立于地者富，能起立于敌者强，强不塞者亡。尽其地利以多其机，王术不是外之不乱也，是其不可乱也。这是说，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富国强兵是称王之道，外交不如内政重要，而内政的要务则在于充分发挥与利用人民的力量。如面对臣子收入差距过大，韩非主张应该缩小收入差距，因为收入差距过大会引起低收入者的不满，而高收入者对君主的统治也不见得起多大的作用，所以应该缩小其收入差距。在增减收入的时候，要采取渐进的方法，而且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否则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不满甚至动乱。五，韩非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取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其老得岁，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民犬吉利而乐尽情，邪人不受而道直止，这是韩非追求的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境界。韩非以君臣相亲、父子相保为满足，没有孔子所说的大同思想显得那么高尚，但它毕竟不是一种乌托邦，对于当时的乃至以后的社会来说，更具有现实性。纵观全球，至今也未达到这一境界，可见韩非的理想也够远大了。要成为现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六，韩非维护君主的立场，保住和利用时。韩非在立场上完全是君主立场。改革者之所以能上台改革，是因为从君主的立场出发，有利于加强君主的权力，有利于充实国库，实现强军争霸目标，因此才得到君主的支持。韩非认为君主不能将权势放弃，不然就有亡国危险。韩非所谓的势，是指具有实际控制力的实权和威势，而并不是指拥有天子、皇帝、国君之类的虚名。具体的说，就是刑罚权和赏赐权，这是君主的命根子，是千万不能让臣下去使用的，这都是有历史教训的。比如田氏代齐，明君贵独道之荣，君主必须树立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一家二贵，是乃无功。无论在哪一级的政治机构中，绝对不能有两个势均力敌的主管，否则的话，小者工作少成效，大者甚至会内讧，这是一条政治规律。涉及管理工作，就非得依仗权势不可，有权则治，无权则乱，这也是一条政治规律。韩非有些军国不分的观点并不具有人民性，但这种观念早已成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是学习传统文化时要注意舍弃的。韩非也论述了权势是怎么来的。他认为，早在上古之世，有朝氏、燧人氏的王天下就是民众使然。到了后世，凡是取得君位的，都是民众帮他夺取的或民众给予的， 即所谓众之所夺，民之所与，按名分规定不能取得君位的臣民庶子，只要得到民众的拥护，照样可取得君位。权势既然来自众人的拥戴支持，那就有一个争取民心的问题。治国者只有获得民心，才会有稳固的势位，才能有效地利用权势指挥人去干成一番事业。如何使众人支持自己，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劳卖命，这就是一门大学问了。君主之权势是君主的圣众之资，但君主之权势又来自众人的支持，这是韩非士治学说中的两个方面。七，法治是一件统治工具，可以富国强兵。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变法图强，大大小小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一些非常成功。法家的路子是在全国造成一种严格的法治环境，建立一种自动机制和长效机制，使所有臣民都听从指挥，依法办事，从而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这是春秋战国以来一条被许多国家证明过的能快速富国强兵的成功道路。法家虽然有弊端，却影响了后世几千年，即使是独尊儒术之后，也采用的是内法外儒的国家治理模式。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法治能将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人们有章可循，就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这样人们的力量就能依照法律的指向聚集起来，而形成强大的合力。韩非法治思想主要继承自商鞅，其内容是什么？一，法要稳定。韩非所说的法，首先是编著之图籍的，是成文的，不会任意变动，连君主也必须敕令，使自己的命令合乎法治，以保持法律的稳定性。韩非虽然主张法治应该随着时代相应的进行变革，但在某一个时期，法令一旦制定，就必须保持相对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莫如意而固，使民知之，不能数变法。因为法是全国臣民奉行的准则，统一固定，百姓才好遵守。朝令夕改，就会使人无所适从。而且，法令如果自相矛盾，也会给奸臣造就可乘之机。再且，法令的改变会引起经济利益的调整，由于人性趋利避害，所以法令经常改变会引发人们频繁改行，这样就会降低生产效率，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失。二，法要公开，法莫如显，法是不拘于百姓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它是一种积极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制裁手段，所以要尽量让人们知道，以免人们不知法而触犯法律。三，法应既简明易行又详尽。制定法令应该简明、通俗易懂、易知易行，必须是与大部分人的才智和能力相适应的。如果看不懂，或通过努力也做不到的，那就会失去法应有的作用，而只能招致民众的怨恨。如果法只有察事知之、贤者行之，则不可以违法。法要做到易行，就要做到合情合理。制定法令时，必须考虑到它的利弊得失，利大于弊，才可立。有违人情的法是难以付诸实施的。另一方面，法令又要详尽，明主之法必详尽事，法律太简略，有些情况找不到法律依据，就会让人乘机钻营。要做到既简明又详尽，很不容易，可以运用类推原则，能使有限的法律条文发挥最大的效用。四，韩非的法是君主独裁的。韩非主张立出一空孔，以保证法治的君主独裁性。君主拥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权利，却绝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表面上，法是君臣万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实际上，它是君主治国的工具。在对待臣民时， 韩非主张执法是一视同仁，即法不阿贵，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这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通的。但在历史中看，在传统的统治秩序中，韩非的法治归根结底是有权者统治下属的工具，如何使用它取决于有权者的意志。五，以赏罚为主要内容。韩非主张厚赏，就是用地位、物质、名誉进行奖励，使功多者位尊，利己者赏厚，情尽者名利。厚赏之所以会发生作用，首先在信赏，就是说奖赏必须确实兑现，只有施赏不迁，那才有极强的刺激力。凡依法应该得赏的人，如果得不到奖赏，则不仅这些人不会再为你拼命立功，就是其他人也会因此对你感到失望而不再为你出力了。厚赏之时，再辅以称誉。称誉是可以激励人去牺牲的。奖赏与赞誉应该同时使用，即赏与同轨，如果赏者有诽言，不足以劝。罚也是如此，欲毁应该与赏罚相一致。有见于罚者有欲焉，不足以尽的现象，应该非诽诛罚俱行，要根据功劳依法行赏。如果奖赏与功劳不相称，那么奖赏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激励抚慰的作用，而且还会招致怨恨。功赏应该逐级进行，迁官袭级应该从基层选拔官吏，逐级晋升，这是对以往成功的用人制度的经典总结。赏和罚都应该公开进行，赏罚应以独一的法度为准，如果有多种标准，那就等于没有标准，结果只能造成混乱。如何罚？用重罚来治轻罪，即以其所重尽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这是韩非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继承自商鞅，即用惩罚来达到使人民不敢不听从的效果，从而使轻者不治，重者不来。从严惩处罪犯，可以加强法律的威慑力，使人们都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样也就没有人会犯罪了。相反，如果刑罚轻微，就不足以威胁人，人们往往会因为犯罪成本微不足道而视法律为儿戏，这样反而容易犯法。要使重刑取得效果，就要做到必罚必刑，罚莫如重而避，使民畏之，罚严而避，置之无赦，这样人们无侥幸心理，就不会轻易犯法，从而具有极大的止讹作用。这中间还有个侦查问题，就是要避之。如果缺少了这个环节，那么即使所立的刑罚很重，也是一纸空文。这样法治链就十分完整了，一是立法要重，二是侦查要做到避之，三是执法要严，要做到必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其重刑之法落到实处。赏罚要遵循多刑少赏原则，这是因为刑罚只要发布命令就行了，而赏赐还得耗费钱财物资，更何况人性自立，贪欲无穷，赏得再多也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反而会进一步诱发人的贪欲，以致引起争夺，使国家陷于混乱之中。监督制定了法律，不等于就实行了法治，实行法治也不可能只靠君主一个人，他一定要依靠众多执法的臣子去实施，其中当然应该配备相当多依法监督的臣子。法律是人制定的，又必须靠人去实施，所以要形成一种全面的依法监督机制，使执法的臣子受到法律监督，同时又使每一个监督者也受到法律监督。八，君主要运用无为之术防范大臣。韩非所说的术，是一种君主暗中驾驭群臣的统治手段，它是一种藏于胸中而不成文的心计，是一种不预见的权术。术与法的性质完全不同， 术是不成文的秘密的，要笔法复杂的多，它往往变幻莫测，令人不可捉摸。因此它表面上似乎是各种各样的手段，实际上是不择手段。总的来说，韩非主张君主使用无为之术来统治臣下。好恶见，则下有因，而人主或矣，此言通，则臣难言，而主不审矣。君主要去之于巧，去喜去恶，装作甚罪而泯问三民。君主听言要不露声色，要假装糊涂，不要先开口。听言后感到高兴或愤怒，不应该马上做出评判，不要受自己喜怒等情绪的影响，而应该在自己冷静后再仔细琢磨该言论的是非得失。这种听言之道是构筑群言堂的基石之一。听言一定要兼听，如果听有门户就会被蒙蔽。听一人之词不行，但有时候听多人之词也不行，因为有时候臣子会结成帮派，众口一词来欺骗君主，有时候臣民会慑于君主或权臣的淫威而随声附和。在这种情况下，听了很多人的话，实际上等于听了一个人的话。所以听无门户应该理解为广开言路，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注意听取多面之词。君主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还是不够的，而应该在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再做多方面的验证。验证别人言论的真实性比听无门户更为重要，因为有时候即使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也不一定能听到符合实际的真话。君主不能泄露臣下的议论，否则就会听不到臣下的忠诚正直之言。对权贵的检举意见如果被君主透露给被检举者，那么检举者就会受到报复。这种情况一旦为人所知，那就没有人敢检举权贵，君主也就被权贵所蒙蔽而听不到忠言了。韩非从人性自私的社会观出发，推演出君臣之利益而人臣莫忠的观点。由于传统道德的影响，一般人即使满肚子男盗女娼，也都尽量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因而不说那些丑恶的东西，而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表示自己之崇德。形形色色的两面派行为难以尽数，有鉴于此，我们千万不能轻信那些高尚的表面现象，而应该仔细审查其真面目。从政是一种高风险的行当，你管理不了别人，就得被人管理，而在争权夺利之际，被劫杀也是不足为奇的。所以，从政者必须深究治人之道，必须掌握政治规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九、运用刑名术考核政绩。韩非说的明，指臣下的言论和职位被当作检验刑的标准。如果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容与规律，那么客观的事物也就能各得其所，否则一切事物都乱了套。他并不像孔子那样要求证明，而是要求证实，名是如何产生的呢？从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观点出发，必须让名根据它本身的内容自己去确立，而不能人为的去命名。落实到狭隘的政治领域，就是让臣子自己做出承诺，自己去按照职责从事各自的工作。这其中，君主必须要求臣子明确表态，臣不得两见，因为如果不要求臣子明确表态，臣子就会只说些两可之词，让君主去抉择。这样，如果有了成绩，臣子也有功劳；如果有了失误，责任便在君主，这是臣子逃避责任的最好办法。君主要做的就是用寻名择实、审核行名的方法去验证其实际是否与其承诺及职责相当。韩非的这一主张是极其严格的，臣子说了做不到得追究责任，想逃避责任而不说话也得加以追究， 甚至不符合言论的功劳都成为罪。韩非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臣子的作用来为君主效劳。这作为对官员的一种要求，可以增强其工作效率，有利于养成实事求是的正风，而使臣子不敢再诈骗君主。为了便于行明参统，韩非主张官制一人，不使自治，即专职专任，这样群臣之力既不会因争讼而相互抵消，又因为计长而发挥出最大的效率。十，推功爵禄称能官事的用人数。因为君主力不敌众，智不敬物，所以不应该尽己之能，而应该尽人之力尽人之智，不能事事亲为，而要以一国目视，以一国耳听。一个集体是否有战斗力，关键在领导。领导如果没有手段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个集体就没有战斗力。儒家提倡君主以身作则，其要旨在利用道德感化的力量。法家则主张利用厚赏重罚的手段，其本质在利用人们好利恶害的本性。在韩非看来，君主的要务不在于修身，而在于治臣。把政治搞好了，则奢侈也无妨，所以他才会说，为君不能尽下而自矜者谓之节，不能事下而自恃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品。作为一个领导者，无论其职权大小，都应该清楚地了解下属的德才，以便于自己的调配使用。要想真正得到对自己建功立业有帮助的德才兼备的人，就要摒弃自己的主观因素，完全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择人，良工受官。韩非认为，不能以臣下的推荐为唯一依据，而要根据实能实际来授予官职。君主如果根据人们的赞誉去任用人，那就会逼良为娼，奸臣会使用种种手段拉党结派，收买人心，所以用这种办法不一定能选拔到贤能之人。韩非提出了用官职爵禄来进贤才劝有功的政治主张，要求根据才能功劳来行赏论功，根据实能实际来授予官职。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由于这种臣子都经过了实际工作的考验，所以都能胜任自己的职务，因而内无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实践是简便易行而又确实可靠的检验标准，所以应该在实际的工作中考验人才，鉴别人才，选拔人才，而不能以容取人，以言取人。对于那些害国伤民败法的败类，即使有父兄子弟之亲，也应该杀亡其身，残破其家。对于明法辨国利民的人，即使卑贱，也应该加以举用。韩非认为，文治与武功不能等而视之，所以他反对商鞅根据斩首之功来授予官爵的机械做法，而强调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这是其圣人一筹的地方。因为功劳有各种各样的功劳，才能有各种各样的才能，功与才不是一回事。十一，广受诟病的文化专制主义。韩非认为，进谏之法最上等的是加强思想统治，实行思想禁锢。禁绝思想自由，人们就想到专制社会，但资本主义社会又何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统领一切，又何尝允许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传播？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那一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只是禁其心的具体内容不同罢了。用什么方法来禁其心呢？韩非认为，依靠法治来制服，即服之以法，就要加强法治教育，使境内日渐法，主张国内无书简之文，取消法律之外的所有文献与其他的教学内容，只上法律课，禁止其他学说，搞文化专制，也就是搞愚民政策，以利于其学说的执行。韩非反对百家争鸣， 主张用政治手段来干预思想学术的发展，以使人们的思想归于一尊。韩非看到了有些人是反人性的，要么太上，就是道德非常高尚的人，要么太下，就是大恶人，他将之归为无用之民，即不能用厚赏重罚来驱用的人。在韩非看来，这些人是缺乏人之常情的不令之民，对统治者毫无用处，应该坚决抛弃他们。事不足以化，则除之。可以说是很可怕的主张，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显然，在思想统治方面，韩非的方法并不高明，因为思想统治必须更隐蔽一点。其实，后世儒家以科举取士授官，实际上也是凌臣不得不立君之路，不得无福上之名，只不过其形式显得较为柔和而已。12、批判阻碍变革的儒家。韩非认为，时代在不停地发展，所以社会和政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儒家的恢复周礼的复古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在当时，儒家是显学，但其提倡厚古薄今，不能带来富国强兵的结果。儒家学者学问大，名声大，道德素养高，但没用。儒家思想虽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宣扬，但儒家学说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支撑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大厦，而是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相反，是韩非的一整套政治策略具有强大的社会统治力。孔子、孟子的仁义学说非常美好，但就当时来说，这些学说大半只是事物的想象方面。他们都不过是脱离现实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理论家，他们的很多说法是一种幻想与空谈，所以他们虽然周游列国，到头来却没有一个诸侯信从他们。相反，韩非讲的术虽然有些内容不那么光彩照人，却大多是事物的真实情况。空谈很美，却无济于事，与其看一些骗人的不切实际的大道理，还不如听一些真话，了解一些社会真相与人之常情来得有用。像儒家那样只讲教化，甚至为教化而篡改历史，不肯言恶，闻过是非，完全不言人性欲力的学说不符合事实，难使人心悦诚服。如果我们仅仅了解善良的一面而不了解邪恶的一面，那就会把世界看得很美好，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仁人君子，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愚蠢的幼稚。韩非着重反对儒家所宣扬的仁义惠爱，认为其施与贫困，势必使无功者得赏，哀怜百姓不忍诛罚，施有罪者可以侥幸逃脱诛罚，势必使暴乱者不止，这样就是有过无罪，无功受赏了，所以要反对，这是从他法治的角度考虑的。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该摒弃，因为不惩处坏人，就是放任其进一步作恶害人，所以对坏人的仁慈，实际上是对良民的不仁。同样，无功者得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获得了不义之财，从而搞乱了道德规范，应该避免。道德感化的作用是微弱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仁爱所感化的，对于一些作恶成性的人，靠道德的感化无济于事，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只有威严才可以服人，所以韩非主张利用威严之势，而反对使用仁爱之心。韩非从政治管理的角度出发，坚决不同意儒家不言人之恶的做法，批判儒家举善而不言恶的风尚，即使是小小的错误，他也坚决要求人们检举揭发。言善不言恶，报喜不报忧，对统治者其实有害而无利。君主应该使臣民既报善，又告奸，对不告奸的应加惩罚，这样才能避免臣乱称而不上文的王王恶果。韩非将君主的生活作风与政治品质截然分开，虽然有悖于传统的道德观， 其实也是符合政治规律的，因为君主的生活作风固然会影响到政风，但决定政治成败得失的关键还是在君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而不在其生活作风。帝王当然也有享乐的权利，关键的问题是享乐要有个度，不能为了享乐而耽误了政事。特别是对于臣子提供的享乐，要提防其不良用心。从唯物论的参验论出发，批判了儒家学说的虚伪性。不过是无参验而避之，弗能避而拒之的愚无之学。有利于统治管理的等级观念来自儒家，但儒家将这种观念贯彻于一切领域，连游戏娱乐也不例外，不免迂腐。韩非扬弃了儒家有关义的学说，把仁义改造为法家的东西，扩展了义的外延，将儒家的君臣之义与孝悌之义扩展到上下、贵贱、之交朋友、亲疏内外等所有社会关系中，使义成了调整所有社会关系的合一原则。在韩非笔下，商纣王全然没有那么荒淫无道之行，而是一个信奉仁义之王。他的灭亡不在于荒淫，而在于其信奉仁义，为及时制止臣子的扩张。说不定他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应该说，政治之要义在发明具有社会控制力的手段，儒家的仁政学说是不得要领的。不过，儒家虽被批判，也有被肯定和利用的部分。首先是道德的作用。韩非并非要彻底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他看到了道德的作用，因为社会道德观念如果与法治相违背，法治就难以实行，所以毁誉一定要与赏罚相一致，被法律惩处的人在道德上也是受人谴责的，被重赏的人也要同时要受社会尊重，以此加强法的权威性。欲抚其赏，毁随其法，实质上就是用道德的力量去辅助法治的实施。然后是儒家有教育之功。儒家在当时的时代贡献主要在兴办私学，培养出了一批受教育的底层人才，这本身也是反周礼的，只是儒家自己不知而已。儒家教育搞得好，比如曾子对儿童特别重视言传身教，这是正确的，学习古代典籍也确实能提高文化水平，但是儒家一味信古后古却是不正确的。十三，韩非打造的哲学基础。韩非的哲学理论来源层面是用的老子的架构，是重新解释和改造的老子无为思想。在韩非子中，戒老、育老两篇都是用法家的观点来对老子进行解释。韩非把天地万物的本源和反映各种事理的普遍法则称为道，又把反映各种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律称为理。道反映了所有的理，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以遵循道理的哲学观为基础的。韩非所说的道取自老子的道，而又不同于老子的道。老子的道是指一种限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假想实体，韩非说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也就是整个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韩非借用了老子的道这一玄虚的哲学概念，注入了他的唯物论观点。在韩非看来，自然界的运动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社会的治理也相应的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既然如此，那么天道有杀，治道当然也应有杀。韩非以此证明其言行峻法的合理性。韩非解释祸福相生，强调了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的重要性，说得事理则必成功，原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所谓迷，其实就是未掌握客观规律，所以办事常常不能如愿以偿。韩非从整个宇宙的发展规律出发，引出了治理社会的关键原则，这就是所谓的因道权法，是韩非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核心原则。 所谓阴道，即因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所谓权法，即顾全国家的法令制度，主旨在因自然而顺人情，废私制而行法术。韩非主张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所以虽然韩非与老子一样主张守成理，因自然，但老子因自然而反对法治，韩非则因自然而主张法治，力倡既治乱于法术，脱是非于赏罚。他的法是顺应着人性来制定的，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当然是因自然的了。韩非的说法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源自老子。韩非君主独裁的政治思想是由道无双的哲学思想推导出来的。这也不光是法家的主张，儒家也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论述，但缺乏更为深刻的哲学意蕴。韩非把老子放任而无法度的虚静无为发挥成为法家驾驭臣下的一种政治手段，告诫君主不要暴露出赏罚的意图，是发展了老子不可以示人的思想。老子提倡的是完全放任的虚静无为，韩非主张的是法治控制中的虚静无为。韩非的虚静无为之道要求君主不亲临百事，这其实是所有政治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如果不能利用别人的力量，那就绝不是政治家。韩非强调了事物的变化，与理相应的道也随时变化着，因此就不应该有什么常规惯例，圣人无常行，随时宜举事。韩非看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从而形成了适宜则适宜的历史发展观。这种观念贯彻于政治领域，就促成了他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事之事，因为之辈的变法论。办事不可能不犯错误，而社会上又不断的会发生各种问题需要人们去解决。他犯错误而不敢大胆的去改革社会，那便是懦夫懒汉。动气理则无成功，详细探讨了事物的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条件与过程，认为人有祸则心未恐，从而行端止而无祸害，反映在他的政治理论上就是主张严刑重法，使人们时时畏恐，谨慎行事。这样老子祸福相生的辩证思想一变而为韩非的严刑重罚的法治思想。夫治世之事，己者不得，则还者非所无也。要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首先要抓主要矛盾。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要使自己的国家生存下去，首先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使自己迅速富强起来。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是做事的一般原则。韩非把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原则发挥成了陷小奸于微，行小诸于细的政治理论，这对政治实践更为直接的指导意义。因为如果我们忽略小奸而任其发展，则其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利多，利多而能杀，最后势必酿成大祸，处理起来就麻烦了。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依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以政治方面的事，首先得从自身建设抓起。韩非对易的解释不但强调了维系封建专制统治的等级观，而且也反映了他一切以法度办事，一切以适度为标准的思想。韩非反对无缘而忘以度的前置，是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一种批判。韩非在解释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时，提出了法律的稳定性原则，以子之所长，由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有益的立身之道，即欲使自己无穷，就应该根据社会的需求来培养自己的技能与特长，这样就容易使自己的个人劳动顺利转化为社会劳动，而取得最大的效益。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会化美为丑， 化险为俗而令人生厌。所以不仅是容貌俊美者不应该趾高气扬，就是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等领域中的优势人群也不应该目空一切。韩非着眼于大体来考虑问题的思想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只有从全局出发，把握了大目标，抓住了关键的机遇，才能铸就人生的辉煌。学说是智慧的结晶，它不过是哲人智者对某一领域中的事物进行探索后得出的一些明智的认识，是人类认识世界与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阶段性成果，它绝不可能穷尽真理，所以总会有不足之处。对于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学说，我们在借鉴时不能全盘照搬，而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有所扬弃。物质决定精神，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意识。韩非看到了青瓷古之天子，南去金之县令的真正原因是薄厚之时异，以这种观念去观察社会现象，他就发现了人们的社会活动都受到物质利益的支配，而并非取决于其道德观念。古之异才，非人也，才多也；今之争夺，非彼也，才寡也。青瓷天子，非高也，世伯也；争土陀，非下也，权重也。韩非看到了道德观念背后所蕴含的物质动因。14，韩非所揭露的现实：别人都不想要的东西，往往容易取得并能保存之，如果人所共欲，那就难保了。在黑暗的官场中，行贿而打通关节是成功办事的必要手段之一。对那些没有主见而只根据别人毁誉来做决断的领导人物，必须加倍提防，因为以人言上我，必以人言罪我。行动与动机未必统一，相同的行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所以不可不审查也。说话做事留有修补的余地，总比说尽做绝来得好。知人心者为圣者，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于从政者来说，既应该知人心，又应该识时务，否则就难以立足政坛，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胜败进退有时往往是相反相成的，为了一下子进两步，有时却需要先退一步，为了更大的利益，有时却需要先付出一定的代价。温人相轻，同行相度，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求职时要一鼓作气，把足以引人注目的特长亮出来，以取得一鸣惊人的效果，而不宜面面俱到，使人生厌。更不能说对方部下的坏话，以免引起对方反感，因为这可能触犯对方的亲信，也会给人造成一种不随和的不良印象。只有到了对方赏识自己，而自己又摸清了对方底细以后，才能说对方部下的坏话。办事不能只靠孤家寡人，自我赞美远不如他人赞美的效果好。为什么鲁自卖求而不受，是自愚变而不信呢？因为自我赞美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会被认为是自吹自擂，而他人的赞美至少在表面上显得较具客观性，所以往往会被认同。送礼往往是有方向的，特别是首次送礼，其启动方往往是弱者与有求于人者，如果违背了这种送礼的现实常规，就得好好考虑考虑其送礼的动机了。游说的困难不在其他，而在于迎合君主的心理，即知所说之心，可以无说当之。如果说辞不合君主胃口，那么游说者不但会被君主弃远，而且还将有生命危险。与人说话要看对象，写文章要看读者，这应该是每个人交际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游说前一定要了解一下对方的需要，拿对方不需要的东西去游说，当然会被弃远。难点是有些人是因为厚利而显为名高， 这种人其实很多，这是因为人性自利，大多数人其实都是重利的。但人们在重名轻利思想的影响下，似乎为厚利者即小人，为名高者才是君子，于是出现了大量表面上德高望重而满脑子带着铜锈的正人君子。对这样的人，要既说之以名高，而说辞中又暗藏以厚利，这样尽说才能成为之，因而被认同。君主是需要体面的，忌讳别人言其隐私或使自己难堪。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如果斩钉截铁的硬要把领导的错误往死施说，弄得领导无地自容而恼羞成怒，那么领导能不能听取意见就成问题了。除之，不仅需要较高的对自然界与社会规律的认识水平，还需要丰富的社会政治经验。在政治领域，由糊涂到聪明难，由聪明到如何得体的处理其聪明的认识更难。情感会影响对人的态度判断，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因为爱在起作用，所谓因人废言，是因为憎在起作用。质子依林这个故事说明，像人未能处理好亲疏所引发的信任度问题。